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立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38天的内容，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圣经马可福音16:15说，耶稣对跟从他的人说，去到世界各地，将福音传给每一个人。诗篇67:2，差我们到世界各地，传扬你拯救的大能，并你为全人类所定的永恒计划。亲爱的，你知道吗？大使命就是你的使命，你必须做出抉择，是做世界级的基督徒，还是做属世的基督徒。属世基督徒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寻求神，他们虽然已经得救，却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喜欢参加音乐会和对自己有益的讲座，却从不出席宣教会议，因为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祷告离不开求神满足个人的需要，以及求取福气和快乐，这是一种以我为先的信仰。神能如何赐福给我，使我的生活更安舒呢？他们希望利用神来成就他们的目的，而不是被神使用来成就神的目的。相反的，世界级的基督徒却知道，他们得救是为了服侍和履行使命，他们渴望领受个人的差事，因自己有特权蒙神使用而感到无比兴奋。世界级的基督徒是地上唯一充满生命力的群体，他们的喜乐、信心和热忱都具有无比的感染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为这世界带来改变。他们每天起来都期望神用崭新的方式来使用他们。亲爱的，你想成为哪一类的基督徒呢？神邀请你参与历史上最伟大、最多样化和最具意义的事业，扩展他的国度。历史就是他的故事，他正在为永恒而建立他的家庭。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重要，也没有任何事物比它更长存。我们从启示录中得悉，终有一天大使命将会圆满成就，天堂将会聚集庞大的民众，是来自各种族、各支派、各国和各方言的，他们一同站在耶稣基督面前敬拜。亲爱的，当你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将可以稍稍预尝在天堂的滋味。当耶稣吩咐跟从他的人要去到世界各地，把福音告诉给每一个人听，那一小群贫困的中东门徒实在感到难以胜任。他们难道要步行或骑驴、骑骆驼走遍世界吗？这就是他们仅有的交通工具。当时还没有可以远渡重洋的轮船，所以要他们走遍世界确实有实际的困难。我们今天有飞机、轮船、火车、巴士和汽车，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而且 还天天不断在缩小，你只需要数小时就可以飞越海洋，倘若你赶时间，第二天便可回到家里。一般的基督徒如果要参与短期跨地的侍奉，实在是毫无困难。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使用，世界就更加微小了。除了电话和传真之外，每位信徒都可以借着互联网与任何国家的人做个人的沟通，整个世界就在你的指尖之间。很多偏远的乡村也可以收到电邮，因此你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使用电邮与地球另一边的人进行福音性质的对话。自古以来，从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容易走遍世界，去完成你的使命。距离、费用或交通不再构成重大障碍，唯一的障碍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就得做出某些思想上的改变，你的观念和心态必须做出改变。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标杆人生第38天的内容，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世界级的基督徒该怎样思想？首先，由自我中心变为以他人为中心。圣经说，我的朋友们，不要再像小孩子那样思想，倒要像成年人那样思想。这是成为世界级基督徒的第一步。小孩子总想着自己，成年人却顾及别人。神命令我们不要只想着自己的事，也要关心别人的事。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当然不容易，因为以自我为中心是我们的天性，而几乎所有广告都鼓励我们关注自己。我们如果要改变这种思想模式，就只能时刻依靠神。幸好他并非任由我们独自挣扎，神已将圣灵赐给我们，为此缘故，我们的思想方式与这世界的人并不相同。当你要与非信徒谈话时，你应该先祈求圣灵帮助你，使你知道他们属灵的需要。你可以慢慢地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次与非信徒接触的时候，都在心中为他们呼吸祷告，说：父啊，求你帮助我明白究竟有什么事物拦阻他去认识你。你的目标是要掌握对方的灵命状况，然后竭尽所能地引领他逐步认识基督。只要你采纳保罗的思想模式，就会懂得怎样去做。他说，我不去想什么会对我有好处，只会想什么能使多人得益，以致他们能够得救。刚才我们说到世界级的基督徒该怎样思想的第一步，由自我中心变为以他人为中心。第二点是由地区性思维变为全球化思维。神一直关心全世界的人，神爱世人，他从起初就希望召聚万国万民成为他的家庭成员。圣经说，神由一人造出住在地上的万国，他也决定各国在何时和何地出现。神成就这一切，为的是要我们寻求他，寻索并找到他。今天地上许多人已有全球化思维，最大的传媒机构和企业都是跨国公司。我们的生活与其他各地的人民越来越紧密相连，我们享用同样的时装、娱乐、音乐、体育活动，甚至是同样的快餐。你所穿着的衣服，还有你大部分的食粮，都可能是由别国制造的。全球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超乎我们的想象。生活在今天是令人兴奋的。现今的基督徒人数远超过从前的任何时刻。保罗说的对，临到你们的同一个福音将传遍世界，它会改变各处的人，正如改变你们一样。建立全球化思维的第一步是要开始为特定的国家祷告。世界级的基督徒会为全球祷告。你要找一张世界地图，然后提名为那些国家祈祷。圣经说，你们如果求我，我必将万国赐给你们，地上的所有人必属你们。祷告是履行你在世使命最重要的工具。别人可能拒绝我们的爱，或抗拒我们传讲的信息，却不能阻止我们为他们代祷。祷告就像一枚洲际导弹一样，你可以对准某人的心灵为他祷告，不管他是在十米以内还是在千里之外。你可以为什么事情祷告呢？圣经教导我们要祈求，做见证的机会，传讲福音的勇气，让别人能相信，福音能迅速广传，也求有更多承担使命的工人。祷告使你成为各地信徒的同工。 你也要为福音使者以及所有投身普世合唱的信徒代祷。保罗对他的祷告伙伴说，你们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与我们同工，帮助我们建立全球化思维的另一个途径，是用大使命的眼睛来阅读和收看世界新闻。每当某个地方出现变化或冲突，你就可以肯定神将会借此引领人归向他。人在危难之下或转变期间，是最容易接受神的。世界转变的速度正不断加快，以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敞开心怀聆听福音。建立全球化思维的最佳方法，莫如立即行动。参加一个短期的跨地侍奉项目，要亲自体验异地文化，这是唯一方法。不要再进修或谈论如何传道，只管去尝试吧。我敢说，你会非常投入的。耶稣在《使徒行传》1:8给我们一个参与的模式。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世界各地向所有人讲述我。跟随他的人要走进所属的小区，走遍本国，接触其他文化，以及到其他国家。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同步履行这召命，而不是分阶段进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应的恩赐，但主却呼召每个基督徒以各种方式向这四大群体讲述好消息。亲爱的，你是否是遵行《使徒行传》1:8的基督徒呢？定下一个目标，参与这四种不同对象之一的侍奉项目吧。各种体验可以开阔你的心灵，加添你的意向，强化你的信心，加深你的怜悯，并能带给你前所未有的喜乐。这样的旅程将会成为你一生的转折点。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标杆人生》这本书第38天的内容，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刚才我们谈到世界级的基督徒该怎样思想。第一点，由自我中心变为以他人为中心。第二点，由地区性思维变为全球化思维。稍后我们将谈到世界级的基督徒该怎样思想的第三点，由此时此地的思想变为永恒的思想，以及第四点，由思想怎样找借口变为想出更多具有创意的想法以完成使命。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谈到世界级的基督徒该怎样思想的第三点，由此时此地的思想变为永恒的思想。倘若你要善用一生，就必须持守永恒的视野，这可以防止你专注于次要的事情，也使你懂得分辨什么是紧急，什么是紧要。保罗说，我们不是定睛在看得见的事物上，却是要定睛在看不见的事物上，因为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那些浪费我们很多精力去做的事情，可能在一年之内便失去影响力，更不要说能延续至永恒了。亲爱的，不要用你的人生来交换短暂的事物。耶稣说，若有人让自己分心，不专注去做我为他所定的工作，那人便不配得神的国。 保罗告诫说，对世界硬推给你们的东西要尽量默然待之，你们所见的世界正在过去。亲爱的，你是否容让任何事物拦阻你去履行使命呢？有什么因素妨碍你做世界级的基督徒呢？不管那是什么，都放下它吧。让我们把拖慢我们或牵制我们的所有东西弃除。耶稣吩咐我们将财宝储存在天上，我们可以怎样去储存呢？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是经常被人误解的，他说，我告诉你们，用属世的财富去为自己赢取朋友，以致当世界过去的时候，你们便会被迎接进入永恒的居所。耶稣的意思并非叫你用钱买朋友，而是吩咐你用神赐给你的金钱去领人归向基督，如此他们便永远成为你的朋友。他日你进入天堂时，他们要欢迎你，这是你一生中最聪明的投资。你可能听人说过，你不能把钱财带走，然而圣经却说，你只要把金钱投资在往那里去的人身上，那就等于预先将钱汇到天堂。圣经说，他们这样做便能为自己储存真正的财宝在天上，这是唯一延续至永恒的安全投资。他们还可以在地上活出一个结实累累的基督徒人生。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世界级的基督徒该怎样思想的前三点。第一，由自我中心变为以他人为中心。第二，由地区性思维变为全球化思维。第三，由此时此地的思想变为永恒的思想。最后我们要谈到的这点是，由思想怎样找借口变为想出更多具有创意的想法以完成使命。亲爱的，只要你愿意，总有方法可以去履行使命，而且有很多机构可以提供各种协助。可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推脱的借口，像圣经中的撒拉说自己太老，耶利米说自己太年轻，他们都否定神可以使用他们，但是神却拒绝接受两人的借口。主回答说，你不要这样说，因为无论我差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无论我告诉你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人，因我必与你同在并看顾你。也许你以为自己需要神特别的呼召，你一直在等候某些超自然的感觉或经历，然而神已经屡次重申他的呼召。我们每个人都蒙召去完成神为我们所定的人生目的，敬拜他，过团契相交的生活，长成基督的样式，去服侍，以及与神同工，履行在此世与神同工的使命。神不希望只使用部分子民，他要动用所有属他的人，我们所有人都负有与神同工的使命。神希望他的整体教会能将完整的福音信息带给整个世界。倘若你想学效耶稣，就必须胸怀普世，你不能只因为家人和朋友归信基督便感到满足。地上居住了超过60亿人口，神希望寻回每个迷途的儿女。耶稣说，唯有那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舍弃生命的人，才会明白真正活着的意义。亲爱的，大使命就是你的使命，而做好你的本分就是活得有意义的要诀。
的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阿爸的心但有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都知道你的名，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耶稣掌权，世界和平。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晚的节目中，我会为你邀请到丽娜和菲比来和你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我该怎样为明年参加一次短期侍奉项目做好准备呢？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